主啊，要我们全人完完全全的住在你的里面，享受你同在的甘甜，享受你同在的能力，你的荣耀，你同在的话语。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同在，再次来苏醒我们。主啊，你应许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今天晚上你再次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听到你微小的声音，你叩门的声音。主啊，我们何等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哦，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脸，得以看到主你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荣上加荣。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要看到你的荣美。主啊，因为你应许，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你要向我们显现。主啊，今天晚上，你就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哦，主啊，要我们得着玛利亚的上好的福分。主啊，要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得着玛利亚上好的福分，来是安静在你的脚前，来单单的仰望你，听主你的话。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你向我们每一位来显现。主，我们真的需要你。主啊，要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在我们心里面显现，如同明亮的晨星，如同明亮的晨星。哦，你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彰显，因为主，这是你的应许。耶稣成为我们心里面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哦，主啊，你在我们心里面成为那个荣耀的盼望，那个荣耀的彰显。主啊，因信有说不出的荣光大喜乐，哈利路亚。哦，让你现在的荣光大喜乐就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哦，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注视你的面庞，渴慕你的同在。主啊，今天晚上你荣耀的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哦，主，我们真的何等羡慕，完完全全的住在你的里面，完完全全的与你连结，如同枝子住在葡萄树，连在葡萄树的里面。哦，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你应许在你的里面有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安息，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哦，今天晚上要我们灵魂的锚能够完全抛在耶稣的身上，完全在至圣所里面，在我们生命的内室里面，我们朝见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我们需要朝见你。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在奔跑，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劳苦，主，我们忘了竭力进入安息，我们忘了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的至圣所，回到我们的里面来遇见你。主啊，因为你应许你要在我们的里面，你与我，我与你一同的做筵席，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晚上要得着那个里面的丰富，那个里面的喜乐，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哈利路亚。哦，要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生命的源头，就是你的身上。主，我们需要与你来完全的连结， 主啊，你来怜悯我们。主啊，你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真的是枯干，哦，因为枝子丢在外面就枯干。主，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主啊，要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里面。枝子若藏在你的里面，你也藏在他的里面。主啊，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你就给我们成就。主，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何等荣耀的应许！我们若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今天晚上，你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你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啊，你更应许我们藏在你的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主啊，我们不求世界的丰富，主啊，我们要求完完全全的住在你的爱里面，被你的爱所得着。哦，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哦，让我们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主啊，解释我们所愿的所求的。哦，帮助我们不是求世人所求的，主啊，来是我们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得着我们这个人。主啊，让我们真的经历到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哦，主，我们来赞美你。你完完全全的活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哦，我们仰望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等候在神的面前。有感动的可以简短的带领我们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我们等候你，等候你。
圣灵宝贵是我们
在 Amen
在你面前等候，我们需要上面来你
Amen
帮助我们你前面的道路。
Amen 是，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哦，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叙叙克，赞美你，阿门，赞美你，哈利路亚。
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欢迎你再来开启我们，再来教导我们，再将你今晚要对我们的说的话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完完全全领会你的心意。
的一群，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坐在这边来思想你自己，来聆听你的话。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好像一个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吸收你的自己。主让我们里面充满了你的自己。主让我们能够真是有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晚上真是愿意与我们同在，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主。
思想高过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享受你。谢谢主。
是的，主，我们今天晚上何等需要你自己来苏醒我们的灵魂，来苏醒我们的灵魂。主，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不是要得着什么的知识什么的学问，乃是要得着你自己，让你自己来光照我们，让你自己来吸引我们，让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单单的仰望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坐。盼望我们这个学期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点时间啊，来一同的祷告。发现上学期我们把那个祷告时间放到最后面，很多时候只有5分钟或者几分钟啊，就草草的就结束，因为大家都累了，也赶着要回家了。所以我想这个学期呢，我们试试看啊，才开始的啊，开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啊能够有啊10分钟或15分钟啊，我们可以来安静，我们可以来啊等候神。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好，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我们上学期就有一堂课讲到一部分 Thomas Kempis 他所写的一本书，也代表他一生的经历，就是他追求效法基督。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经文提到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像基督。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小声一点。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 第四章的13节，找到米头来读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像基督，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像基督，效法基督。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第2章， First Peter， 彼得前书第2章21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脚踪，能够效法基督。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11章29节，11章29节。好，我们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大声来读，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要学谁的样式？学主的样式，效法基督，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 First Thessalonians 帖前第1章第6节，第1章第6节。好，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要什么？效法基督。我们得救，我们得生命，我们侍奉，我们追求，我们读经，我们的祷告，其实一切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效法基督，要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柔和，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圣洁。所以当 Thomas Kempis 写这本书，他就把书的名字叫做效法基督，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追求。那我不晓得有谁已经开始读这本书啊？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两位，他这本书 Thomas Kempis 鼓励弟兄姊妹要效法基督。其实效法基督是一个目标，他要透过效法基督要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更高的目标是什么？你发现他这本书分开几个部分，可以说分开四卷。第一卷重点提到什么？还记得吗？重点是提到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啊 ，purgative 啊，所以你发现他的那个的方法跟重点跟俄里根一样的。第一步，灵命的第一步就是讲什么圣洁啊，就是要进到所罗门的什么第一卷书是什么真言，照着神的话语圣意的真言，能够管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第二部分第二卷有12个 chapter， 他讲了什么？有这本书的就可以翻到了啊。那么其实有机会你们可以订这本书啊，虽然现在网站很方便，可以 download 这些免费的书，但有时候有书的话比较方便，你随时走啊就可以读哈。特别这本书呢，它很好，我觉得这本书不贵，好像才十几块，那么厚。它呢，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The Confession of Saint Augustine， 然后把 Bernard Clavaux 的雅各书放在里面，然后把 Julian the Novice 哈 ，The Revelation of Divine Love。神圣的爱的启示也放在里面，然后第四本书就是 Thomas Kempis 的效法基督，然后第五本书呢 The Practice of Presence of God， 就是罗伦斯弟兄，五本书集在里面，才卖十几块哈 啊，所以啊很好的 deal 哈。所以你看效法基督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他就开始教导到如何进入内在生活。Admonitions leading to the inner life。要第三部分，他都讲到内在生活在具体的经验，就是 the inward speaking of Christ to a faithful soul， 对一个忠实的灵魂，主在他里面来说话，经历那个 inward consolation。内在的安慰。然后最后一卷书他居然讲到什么？讲了圣餐，透过这个圣礼，透过参与这个圣礼，领受基督的圣体啊，在这个圣餐里面与基督的身体真实的爱的联合。所以圣餐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Holy 什么 Communion， 也叫 Eucharist， 但是也叫 Communion Service。 这个 Communion 是指到我们能够更真实的在灵里面能够与基督爱的联合、 所以当你分析他这四个部分的话，你发现他在教导效法基督的目的是什么，是透过效法基督的生活、思想、言语、行为，为要得着什么基督合一的生命，或者天人合一的生命。透过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言语、行为，为要得着像基督天人合一的生命，能够完全的与神联合，能够时刻的活在神的面前，连于严守基督，每时刻的与耶稣基督能够同走共化，过在地上如在天上的生活。天上的生活是什么？就是能够面对面的朝见我们的主。所以这是 Thomas Kempis 他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在停留在一个道德性的一个的范畴，我们有圣洁的生活，我们言语行为都非常的有见证，不是单单只是个 moral pursuit。 假如单单停在这个道德上的一种的完美，那么可能跟其他别的宗教也会类似啊。今天你发现有其他别的宗教，他们在道德行为上面，哇，也是追求到很高超的啊。但是我们基督的追求不是单单只停留在道德的层面，来是透过这样的追求，透过我们效法基督，我们能够得着基督这样的一个天人合一的生命。耶稣基督如何的完全的在父里面，父也完全的在他的里面，这种天人合一的生命也成为我的生命，能够完全的与神联合，能够时刻的与主同行，与主共化，能够过在地如在天的天人合一的荣耀的生活。棒不棒？太棒了。这就是 Thomas 一生所追求的，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所追求的。所以我们上学期最后一堂课，三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他这本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洁净层 Purgative， 要进入这个 Purgative Phase。那他在里面提到好几方面的教导，在这一部里面总共有 25 chapters， 有25章。然后我只把25章里面几个重点，九个重点把它归纳出来，好，我们可以有些的分享。那么上次我就提到最后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到知罪，还有什么还记得吗？认罪、悔罪，还有什么恨罪，然后离罪啊。他对罪的一些的教导啊，当然我们也讲到天主教特别是强调啊，不但是要告诫 confession 啊，更要什么还记得吗？ satisfaction。 什么是 satisfaction？要补偿你罪带来的这种的伤害，
朝圣
啊，这个补偿有很多种的方式，朝圣是其中一种。你要修桥补路，捐钱给教会，你要实际的那个行为来表明你那个真实的悔改啊。那么到最后才能够得着神父的宣告 absolution， 你的罪得了赦免。当然我们基督教我们不强调 satisfaction 啊，但是也应该一个真实的悔改要有行为的表现 啊，假如你得罪了某个弟兄，啊，可能不单单你跟他道歉，可能还要给他一点赔罪，可能请他吃餐饭，总要有一些行为的表现啊，表明你真的是很痛悔，啊，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提到他对罪的一些教导，如何从认罪到知罪、认罪啊、悔罪啊、恨罪、离罪啊等等这些的教导。那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他提到神 God 神审判我们，不在乎我们读了多少书，知道了多少，来在乎我们行了多少，在乎我们活出了多少。所以这里提到几件事情，先提到这个神的审判，所以表示神的审判是针对谁啊？针对我们，针对基督徒的。我们一同看一出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不是单单不信主的人要受到神的审判，这里提到什么？我们众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那就问了，神如何审判我们基督徒？神如何审判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了吗？不是我们罪就得赦免了？为什么这里还要提到审判？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审判不是指到定罪下地狱的审判，但是神会对每一个他的子民有一个 judgment， 我们都要面对神的一个 judgment， 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那么神如何在他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有他的一个 judgment？ 第一个 judgment 是什么？第一个 judgment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看到吗？所以耶稣非常语重心长的提醒门徒，提醒我们，要我们怎么样？二十四章后面提到什么？啊，我们来读三十九节开始，好不好？三十九到四十四，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这里有没有看到神如何对基督徒有一个的审判？有没有看到？而且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预备，免得主来的日子像贼的日子让你们受亏损。贼来的日子不好玩的，你会受亏损的。但是假如你警醒的话，前面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谁被取去了？那是警醒预备迎接主再来的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所以主耶稣在后面连续讲了两个比喻，讲到忠心仆人的比喻，那个不忠心的被撇在哪里？外面哀哭切齿。那个愚拙的童女，都是童女，跟聪明的童女一样，有都是童女，有相同的身份啊！你不能说被撇在外面的不是不得救的，他们都是童女，只是什么不同啊？没有警醒，灯里面快没有油，不能为主发光。 这里发现神在这里提到对基督徒的某一种形式的一种审判。你贪爱世界，你爱这个世界，好吧，当主降临在空中，就把你撇在外面，撇在这个世界，把你留在世界多享受几年吧。但是不是享受，因为有大灾难，有敌基督，他们虽然得救，却好像经过什么火一样，这是一种的审判。唯有那些警醒的、预备好的、那个爱主的、忠心的、被圣灵充满的、为主发光的、被提在空中，怎么样与主相遇。启示录十九章提到这个被提的情况，被提在空中做什么？进入那个羔羊的婚宴。你要提到这个心腹的条件是什么？他们都穿上光明洁白的洗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他们不是一群单单称义得救的人，不但称义，而且诚义，有圣徒所行的义，把神的公义圣洁活出来。他们是一群真正像基督、效法基督的人，否则都会耶稣基督再来空中的时候被撇在地上，受到这样的一种的审判。这是第一种形态的审判。第二种形态的审判，我们当作人读过启示录了。第二种在哪里？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二十章。当我们看到这种审判的真实，我们才会真的是很认真的、很谨慎的来面对、预备、知道神这种审判事情的真实性。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又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活着的人，当耶稣降临空中，得胜的被提，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被提，但是之前死了的人如何受审判呢？在这里提到死了的人怎么，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又一卷展开，就是圣名册。表示有几个案卷啊？有两个 record， 两个案卷。一个案卷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但是这里强调另外一个案卷是什么？生命册。这生命册是给谁的？基督徒的。哇，你发现什么？基督徒也受什么？也受审判了，站在主的宝座前、审判台前受审判。为什么他们会受审判？那些已死的圣徒也会分成两种，因为生命册包括所有的基督徒。那些不爱主的，他们审判不是下地狱，乃是不能够得着神的国度，不能够有份的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有份于神的国度这个宝座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公义的，得救是白白的，但是你要得赏赐、得国度、得荣耀、得作王是什么？要付代价的。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又贪爱世界，将来又可以得国度，一脚踏两船，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神是公义的，对我们白白的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得救之后，我们要努力什么？进窄门， 我们要走门徒的道路，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效法基督。所以效法基督不是个口号，不只是一个为你过更好的道德生活而已，有一个什么，一个永世的、永恒的、国度的 kingdom reason。 你是否羡慕成为基督的心腹？今天有很多姐妹哇，他们祷告说，主啊，我要成为你的心腹，我要羡慕成为你的心腹。真的吗？你要付代价。你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是要什么？有没有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很真实的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审判我们，不在乎我们读了多少的书，有多少的知识，来在乎我们行了多少，在乎我们活出了多少。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 James 第一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然后第二章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两节的圣经，我想特别是针对我们神学生跟传道人，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我们知道神的道，我们也听了神很多的道，甚至我们讲了很多神的道，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啊？你做了多少？不是单单你听到，来这里行道，不是单单是做一个 hearer 啊，要做个 doer。 你做了多少？否则你的信心、你的 faith、 你的信仰是死的。Doesn't mean anything. Your faith is dead. 你的信仰是死的。信仰、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一点用处、价值都没有。在乎你活出了多少，行了多少。所以里面提到不在乎你知道了多少，我们的知识，包括我们圣经的知识，都很重要。但是知识跟什么要平衡啊？跟你的爱心跟行为要平衡。所以让我们看过你的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过你的前书第一章第八章。好，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有些人就说，哎呀，你看知识没有用，知识是叫人自高，所以我们不要追求知识，又落到什么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假如知识加上什么爱，就能够平衡，就不会自高啊。所以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追求知识，不需要好像认识圣经，我们要追求知识，追求认识神啊，认识圣经，认识神的话。但是假如你只高举知识，圣经的知识，却没有爱的话，的确知识会让你什么自高。我们需要平衡的，有知识要什么爱。所以还记得我们上学期讲到 Bernard Clairvaux 提到两种的情况吗？讲的 Lucifer 跟 Ignifer， 还记得吗？ Lucifer 是什么啊？只有什么？ Lucifer 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发光者，他很有光，很有亮光，很有知识。但是 Ignifer 是什么啊？ For 这个 engine 叫 ignite，Ignition。 Look， 还记得吗？是光， 量，所以我买 camcorder 的时候要看它你的 loop 是多少啊，你的那个需要的光度是多少啊，你的 loop 越少的话表示你这个 camcorder 可以在更暗的地方可以拍摄，不但是发光也要什么发热，心里火热，有爱火啊，不但是有知识也有爱火，有这两个平衡呢，就不会有撒旦骄傲而堕落。
灵魂是什么意思？
就是light bearer， no， light bearer 是这个，这个是 fire bearer 啊，这个 ignifer。Yes， 下面这个发光 ，Lucifer 是发光，只有光，啊。好像漏了个 G， 漏了个 G， 有点怪怪的。Lucifer， 好，有没有什么分享关于他提到这个审判？还有这个知识跟生命，知识跟爱，这个知识道与行为的一个平衡。因为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教导一个观念，反正你信耶稣就都是会得永生，自动的就是上天堂的这样的，
啊，
而且甚至很多不会讲得胜者被提，是讲全教会被提，只要你是基督徒都被提，人人有份，不管你犯罪爱世界爱不爱神，反正你曾经信了耶稣受过洗，你都有份于被提，不讲得胜者被提，不讲成圣。
这些传道是从大学神学院毕业的，他们的教导是这样。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神学院不同的教会的确甚至他们反对这个得胜者被提的事情，觉得好像在高举律法贬低了神的恩典，怎么神还有这种两二分法，还分两种的对待，好像把神的恩典好像贬低了啊！他们对一方面他们高举神的恩典，但是却高举到一个地步啊，不讲这个得胜者被提。所以在一般的基督徒观念，他们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基督徒都会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吗？很多牧师不讲这些圣经的，哪有这种事情？我们基督徒怎么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怎么审判会从神的家中开始？他们不讲这个的啊，因为他们讲都是大家都会坐飞机上去的啦，大家乐。
所以就是我们不光要讲得救，还要讲得胜，还要讲以后可以在天上得赏。
得赏是得救王，特别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二章。在千禧里面做千禧年里面做王，在勇士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啊，在这个有宝座、有这个生命河、生命树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一同做王。他们比较不讲，觉得这个是一个灵异 ，allegorical。
我觉得
啊，
因为可能是传道人怕反而会有吓。
哈哈哈哈，会有吓跑。
这里没有讲清楚啊，反而是就是
所以他们
误人子弟，瞎子领瞎子。
对，误人子弟。
不晓得他生命要往哪里去，真的。
对，而且他们不冷不热，也是因为传道没有教导得很清楚这些东西，
甚至都没有讲到末世。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小组分享，他说：“哎呀，只要爱就好了，你不要讲那么可怕好了，什么末世，什么
大灾难啊，
对，对，不要听这些的，不欢迎的。”
所以就很难说，没有人出来服侍，或者是更加没有说要献，就奉献那些，
对，
讲到那么深就没有了。
对，
我有不同意见。
好，董弟兄，
因为我觉得神是用爱来吸引我们，不是用吓唬我们来、来跟他、他是有恩典在里面。我觉得怎么样来平衡这一个
神的，怎么平衡、
不能是说好像哦，你做的多就给你多叫，好像一个交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所以我们要非董弟兄提这点要非常好，我们要非常平衡，不要把这个赏赐把它解错了。你发现当这个十二位长老在天上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赏赐，那个冠冕怎么放在神的面前，觉得他们不配，唯有神配。但是这个冠冕，这个国度跟权柄，神还是给他们，就表示他们是完全真的觉得自己真的是蒙恩的罪人，何等的不配。但是神还把这个冠冕，生命的冠冕放在你上面啊，把这个赏赐放在你身上啊。所以我们要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要得赏赐我们才爱主侍奉主，乃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来侍奉他。但是因着我们侍奉神也很有意思，也是会给我们一些的 bonus 啊，也是就是愿意把他的国度啊来赐给我们，与我们一同来领受他的基业，领受他的丰富。因为神的旨意，救赎最终的目的乃是要成就他让教会圣徒能够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从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一章就这样的一个预言。
就是我们的眼目是在耶稣身上，是爱他，
Amen。
要跟随他，
对，
就是他的东西，觉得
对。好，
我有点 confused， 到底这个是什么被提，是谁被提，到底赏赐是什么？可不可以请院长讲清楚？
对，所以很简单的地方就是，因为没有上过启示录的话就讲的比较困难一点。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个结构就好了哈。那在大灾难之前有七年的大灾难，大灾难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会降临在空中啊，帖撒罗尼前书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会降临在空中，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现在问题是谁会被提啊？当然一般的说法，有很多人的说法就传教会被提啊。但是假如我们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你就发现耶稣讲得很清楚了，讲到被提的事情取决于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啊啊。然后就讲到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那个不忠心的撇在怎么外面哀哭切齿会，他们虽然得救，却好像经过火一样，经过大灾难之后才得救，啊，那么得胜者就是这个基督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的西马衣，是有一个的特点的。他们这些被提的人是有个特点的，是他们有圣徒所行的义，是一群行义的人，圣洁的圣徒，不是犯罪啊，就是贪爱世界的圣徒。所以也就是林院长在华神常常教导我们同学讲到得胜者被提，他写了一本书，假如大家想多了解这本书可以看这本书叫得胜者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另外一个的重点啊，他就提到我们要少审判第四点，少审判定罪别人，要怎么多审判 定罪自己，这样你的灵命才会有真正的成长。但你发现今天大部分我们的情况都是什么，都是 the point finger、都是在看别人的问题，在那边嘀嘀咕咕别人，然后心里面去审判别人，然后去定罪别人。特别这个审判，我们提到在原文这个 judge criminal 是什么意思啊？啊，像法官这样高高在上的，拿着这个圣旨法律在那边审判定罪弃绝别人，这叫审判，这叫圣经所提的论断。但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好啊，我们啊一同来看这个罗马书十四章 Romans 罗马书十四章我们先看第四节。好，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啊，提到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然后到了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什么彼此论断，不可以彼此论断。然后再翻到十三章第八节，然后提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论断的背后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但是其实更高的律法，真正能够完全律法的是爱跟怜悯。所以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后面提到什么？怜悯什么？向审判夸胜。什么叫怜悯？ Merciful。 怜悯跟律法可以说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观念，怜悯跟审判跟律法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观念。在律法里面就会有什么审判定罪，但在怜悯里面呢，就会 override 向审判夸胜，他的决定他的反应不是按照律法跟审判，乃是按照怜悯。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跟怜悯的神。究竟神的恩典是什么？怜悯是什么？或者怜悯跟恩典有没有什么不同？还记得吗？我曾经解释过一次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得到你不该得的， you get something， 你得到那个生命，得到那个丰富啊，得到那个礼物，这个是什么？是恩典。就像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这个永生啊，这是一个恩典；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个是恩典。什么是 mercy？ 当一个犯人，他面对律法的审判，他会在那边喊说 mercy mercy， 怜悯怜悯，然后这个王就不按着律法，没有按着他该得的审判而释放他，这叫什么 mercy。 所以用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神的恩典把我们不配得的加在我们身上，把他的义袍，把他的永生加在我们身上，给我们 so good things， 这叫什么？恩典。但是同时神没有按着律法来审判定罪我们，把我们踢到地狱里，这叫什么？ mercy。 哇，太棒。也就是说恩典是比较 positive 正面的， mercy 是比较 negative。哇，你不把我锁在大牢里面坐监，不把我丢在监狱里面，我已经很开心了。但是没想到神还把你抬高成为王子，得着你不该得到的那种尊贵荣耀 哇，这个是什么 ？Grace， 恩典。啊，这就是恩上加恩了，哈利路亚啊！所以 ，Brother Thomas 啊 ，Thomas Kimmers 提醒我们，我们要少审判、定罪别人。那么，如何能够少审判、定罪别人呢？你发现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很容易审判、定罪别人呢？
老看着别人
啊，我们老看着别人，很少看自己，而且老是把自己当成摩西拿着两块法板，老做那个交通警察拿着那个 scanner， 你这一块忽然就 scan 到你了，就会给你罚单了。那我们整天就是想着律法啊，想着一些要求，哈啊，整天看我们周围的人达不到这个律法的要求啊，或者说达不到你自己的想法跟标准啊，其实你发现夫妻生活就是最好来磨掉我们的律法的，因为夫妻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长大，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的方式，但是常常可能丈夫就希望妻子要配合他的这种的方式来做事，或者妻子希望丈夫配合他这种方式来做事，心里面都有一个什么一套的律法。那么当对方达不到他这套律法，无论是挤牙膏也好，放毛巾也好，放马桶也好，有人说马桶盖子一定要盖的，不然那个水太潮湿，丈夫说为什么要盖啊？根本不科学啊，有什么会影响啊？所以很多不同的律法跟想法，假如我们整天去讲律法，那就麻烦了啊，就是整天斗来斗去，斗法，讲律法都叫斗法啊，这是很麻烦的。所以呢，我在华盛读书的时候呢，我们一位老师呢，他是个宣教师，哇，他讲了一句话，我常常记在心里面。他说，夫妻家庭生活，假如有律法，律法是夫妻生活的 cancer， you put a cancer in your marriage life， 律法是个癌细胞来的，很可怕的。假如你高举律法，整天讲律法，美其名说，哎，这个是好的标准，也是个完美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完美主义跟律法主义只是一线之差。因为你完美一定有一套的标准，对不对？但你说我是完美主义，你是乱七八糟，那么谁对谁错，那就很痛苦了。所以夫妻对按照 Thomas 所说，对我们要有律法，要有审判，但是其实那个律法是对什么？多对自己。当你想到对方要这样的话，你先要求自己有没有做到啊？但有些人真的是会做到，但做到你也不能够，因为我做到了我就要求你也要做到啊。所以呢，这个审判跟律法是多对自己少对别人，因为真的，当你 point thinking at people， 你有几个手指指在自己啊？三个手指，啊，有四个那么多，这个指上面的，你的指法跟我指法不一样啊，所以有一个指片也好了，也骂神了哈，啊，是这样子啊，你是怎么指啊？哇，四个在，啊，你厉害啊，
多一个手指，
多一个手指，啊，
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论断这个字在原文呢是审判，不可以审判别人，好像一个法官高高在上的审判定罪弃绝，把他丢在监牢里面不跟他来往，把他锁在监里，这叫论断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审判别人，不可以论断别人。因为呢不可能完全做到了，但是最少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少骂人一点啊，少要求别人一点啊，多要求自己一点啊。假如他说你，假如 Thomas 说你绝对不可以去论断审判别人，可能每个人都听不进去了，很难做得到。那么要多审判定罪自己， 怎么样去审判定罪自己呢？不是单单只是在一些的生活、言语、思想外面的东西去审判定罪自己，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审判在十字架上面。假如你不把你的老我钉死审判在十字架上，你怎么样去逼自己不讲话，到最后还是会冒火啊！你的根，你的老我最新的根需要被审判钉死。就好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所说的，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一种审判，一种死的审判。你要把你的老我啊钉死，审判在十字架的上面，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对自我的审判跟定罪。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